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欢迎收听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
我是白发，今天的信息量很大，既有大模型开源，又有中东战火，还有美联储的新玩法。我们先从今天最大的一条新闻说起，月之暗面发布的 Kimi K3 开源模型。
没错，这个模型参数达到 2.8 万亿，原生的视觉理解和100万 token 上下文窗口。更重要的是，它在代码生成测试榜单上超过了 Coffee Fable 5和 GPT-5.6 SOOI， 也就是说直接追上了美国最头部的闭源模型。
而且这还是个开源模型。以前我们说中国 AI 落后一两年，但现在这个 Kimi K 先是用开源的方式做到接近顶级闭源的水平。这就很有意思，一个可以免费下载含微调的模型，在某些任务上比需要付费订阅的闭源模型还强。
最戏剧性的是它和美股的关系。7月17号纳斯达克下挫超过 1%， 多家媒体把原因归到这个模型的发布上，市场担忧全球 AI 竞争加剧会拉低现有科技公司的估值。
但我们要明确一点，这是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目前没有任何严谨报告证明纳指下跌的主因就是 Kimi K3 发布。不过这个反直觉的现象很值得思考，技术突破有时候不等于股票上涨。
对，这背后的逻辑是，当 AI 能力供给太猛，而且竞争者越来越多的时候，资本会开始担心谁能在高算力烧钱中撑下来。市场从技术进步买进变成了竞争加剧卖出。
所以对于听众朋友，你现在不需要做任何操作，但要记住这个逻辑，涨跌的原因比涨跌本身更重要。我们已经清仓基金，不参与短线，正好可以从外面冷静观察。月之暗面还传出最快6个月内赴港 IPO， 这是把研发和资本市场动作同步推进的节奏。
接下来我们看中东方向，美伊军事冲突已经连续第7晚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确认完成了最新一轮打击，同时继续执行海上封锁。
关键是科威特，伊朗报复性袭击打中了科威特境内的一处石油设施和第二座发电厂，这意味着冲突从美伊互炸军事基地扩展到了直接打击产油国的经济基础设施。
科威特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也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当它的石油设施和电厂被击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以及整个能源供应链都会感受到压力。
这不仅是地缘新闻，它是一个关于传导链条的经典案例。导弹击中厂房，导致石油产量受限，然后运输保险上涨，接着能源公司财报出现变量，最终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开始波动。对用户来说，虽然已经不参与基金，但正好可以学习这个链条怎么运作。
乌克兰方向同样有重大进展，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 Wildberries 的仓库，俄方称至少8人死亡，60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说，这些设施向俄军供应受制裁的组件。
这就是从军事目标扩展到经济后勤的典型案例。乌克兰用相对低成本的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国内腹地的经济目标，试图切断俄军的供应链。Wildberries 是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这种仓库既是民用物流节点，也可能承担军工供应链的功能。
而且两边的话都不一样，俄方强调平民伤亡，乌方强调击中了受制裁组件的物流设施，这就属于典型的非对称打击，冲突形态在发生变化。
接下来我们转到科技制造业，中国大飞机 C919 获准直飞首条定期国际商业航线，国航将从8月12号起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每天一班。
这对中国航空工业来说是里程碑的事件。 C919 已经运行国内航线一段时间了，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压力测试不一样，它要面对不同国家的空管体系、气象条件和地勤支持。
乌兰巴托这条航线很有意思，不算很远，但它是出国。在确保安全飞行的前提下，首月航班的上座率、准点率和运营成本会成为行业关注的重点。这是 C919 走出去的第一个真正考验。
还有一条科技新闻也值得关注，上海发布了新书计划太空算力星座工程，首批3颗卫星已经部署，单颗卫星的在轨算力达到 32P， 而且首次引入了巨深智能系统，能够实现卫星模组化的自主重组。
也就是说，卫星不只是传数据的通信节点了，它变成了一个带有算力的太空终端。以前卫星把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 现在它在天上就能做运算和重构。
这在国内是第一个面向商业运营的天机智能算力网络，从概念进入了在轨验证阶段。不过所谓的千星部署还没有具体时间表，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20年，我们按信息边界标注清楚。
完四智能和上位新材签约万台级机器人产线，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即将量产，支持双足和四足切换。这个听起来像是从实验室走向大众市场的一个信号。
另外，商汤发布了日日新 EOPU 图片创作模型，支持原生8K文分辨率输出和长城图文思维链，8月会上线 API 服务。商汤说已经告别 AI 位，意思是生成的图不再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分辨率、8K文对平面设计和广告行业是正向信号，但实际能不能规模化商用还取决于算力成本。8K文的图片对硬件和网络传输要求非常高，不是所有人都能跑得动的。
接下来是一段很有意思的金融新闻。私募股权大佬 Neil Fimer, 也就是 Index Ventures 的联合创始人，公开说 AI 在硅谷创造的巨额财富必须被重新分配，否则会面临社会的强制机制。
这位老先生在1990年代互联网泡沫前做过类似的预警，现在说这话意思很明确， AI 行业的超高估值和财富集中可能不是最终形态，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可能要成为下一个政治和社会议题。
这对一级市场 AI 初创公司的估值逻辑和大型科技公司面临的税收监管压力都会产生长期影响。
我们继续看美联储那边，美联储的沟通方式正在走向所谓无主席时代。凯文沃什在国会作证，市场分析说他的发言提供了热量但没提供新信息，七月是否加息依然不明确。
更值得关注的是，华尔街机构已经开始使用 AI 工具分析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有一种叫沃什 GPT 的工具专门用来解读美联储的讲话。
到美联储减少公开讲话的频率，央行的沟通进入新纪元之后，市场对政策预期的形成方式就变了，从等待信号变成 AI 解读信号，这对普通投资者制造了信息鸿沟。大机构用模型捕捉词频和语气变化，散户可能更难提前预判政策转向。
不过用户目前已经清仓，短期不参与基金投资，所以当前没有直接持仓风险，但这个现象本身值得学习，信息优势越来越向拥有技术工具的机构倾斜。
对了，还有一个和 AI 金融相关的，太阳能电池出口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Bloomberg Markets 认为这反映海外需求正在趋弱，年初有过一波集中出货，但现在明显降温了。
新能源产业链依赖出口，需求转弱会对国内相关企业营收和供应链产生压力，如果连续第三个月继续下滑，这个趋势就确认了。
还有一家印度银行值得注意，印度第二大私营银行199第一财季利润超预期，零售和企业贷款上升增长，这说明在紧缩环境和高利率背景下，印度大型银行仍然能从强劲内需中获得信贷增长。
对区域银行股可能是正向提振，但对全球市场影响相对有限，把它当做一个观察区域经济体韧性的窗口比较好。
今天还有一个独立的监管新闻，匈牙利新政府对自己的电动车产业启动了整治，涉及违规排放和税务问题，整个200亿美元规模产业都要整顿，中资相关企业可能会受影响。
但具体涉及哪些中资企业，罚款金额和强制措施都没有公布，这部分属于信息边界，我们标注清楚，后续需要继续关注。
回到金融学习上，今天要讲一个重要概念，回撤。
回撤指的是你从一笔投资的最高点跌到最低点的百分比，比如你的资产从100元跌到80元，回撤就是 20%。
为什么理解回撤比看懂涨幅更重要？因为一只基金可能三年涨了 80%， 但中间经历过 40% 的回撤，如果你在最低点扛不住卖掉了，不仅赚不到最后的 80%， 可能还亏了本金。
用户现在已经清仓，正好处在一个适合打基础的学习窗口期。今天有一个具体动作建议，打开你的浏览器书签或笔记应用，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我的金融术语卡片，从回撤开始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第二个动作，搜索一篇关于 AI 模型发布导致科技股下跌的分析文章，推荐搜索 Kimi K3 纳指下跌分析，然后用你自己的话 写一句话解释为什么 AI 进步有时反而让市场跌，这能帮你建立更复杂的涨跌认知。
第三个动作，找一个用来查看地缘政治风险的新闻源，比如 BBC 国际新闻或者 Al Jazeera 的中东板块，把中亚和中东能源相关的标签加入跟踪。现在美伊冲突、乌克兰袭击俄后勤，核心交集都是地缘风险、能源价格和资产定价的传导链条。
最后说我们今天需要忽略的噪音，巨跌六黑客转移到普通监狱的司法进展，可以不提在美国市场的增长预测，宠物减肥药、世界杯花边新闻，这些要么是单一司法个案，要么对金融和宏观认知没帮助。每天能消化两到三篇高质量报道，比100条快讯重要的多。
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后续需要继续关注的几条线。首先是 Kimi K3 对美股科技板块的持续影响，是单人情绪反应还是开启新一轮估值对比。
然后是 C9 依旧首条国际航线的上座率和运营表现，这对中国大飞机走出去是第一个压力测试。
中东冲突是否进一步升级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性执行，这会直接推高油价。
还有凯文沃什后续的言论，以及美联储七月决议加息与否的信号在月底会更清晰，这也是学习利率和资产价格关系的鲜活教材。
最后是太阳能出口数据，连续两个月下滑后，第三个月是否继续下行将确认趋势。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最后提醒一句，本期所有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